好，接下来正道时间是李牧师继续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到三十三节，在基督里得胜的平安与喜乐，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用约翰福音的后半的经文跟弟兄姐妹思想。那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最后的话，最后的话。那么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话，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就喜乐的，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们在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宝血当中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领受了你的救恩，领受了你的生命，我们领受了所赐予我们的圣灵，我们在你面前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爱我们的父啊，感谢你，让我们今日欢欢喜喜来到你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你，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的圣灵引导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真理的光当中，我们能够得着你所赏赐的喜乐，赏赐的平安，使我们在这世上得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世界。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三章当中要紧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是整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所说，约翰所回想的最后一段话，最后一段话。然后十七章就是主耶稣的祷告的，十八章就要被捉拿，所以十六章这最后的话，最后的话也是最要紧的话，也是主最在意的话。主最在意是什么？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主并不在意他一个人单独的面对十字架的艰难，他知道他独自一人要面对十字架的难处，他知道这个十字架临到他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要四散，这些他都知道，但他知道他不是独自一人面对的，因为有父与他同在。但是他要紧的是什么？当他爱这些门徒，爱他们到底，所以要事先把一些话告诉他们，这些话变成的恩典，不是在当下，而是在三天之后，当主复活的时候，恩典就成为那一个泉源不断的涌流出来。所以要叫他们知道有两件要紧的事，就是在这世上虽然他们有苦难，但是 他们可以有主所赐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他们有主所赐的平安，是不能被夺去的平安，他们要能够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开始来思想。首先，约翰为什么把这一段经文在几十年之后重新拿出来思想？因为他要帮助当时代的弟兄姐妹去面对等耶稣等好久还没有来，面对他们信仰的逼迫，面对在这世上的苦难。所以他先让我们去回想当时候在十字架前的门徒的情境。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被害，他要在当中被害，耶稣告诉他们他会暂时看不见他，耶稣告诉他们之后要往父那里去，他要离开他们，然后呢，他们会被这世人恨恶，世人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同胞，来自于他们的家人，是原来是跟他们熟悉的人，他们要遭受逼迫，他们要被这世界所恨。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的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放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必然的产生的什么？忧愁。他们就是忧愁，因为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情境，有耶稣在他们前头引路，有耶稣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这一切看来都是那样的满足。但耶稣说他要离开，耶稣说他们会不再见他，耶稣说他要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他们离开之后他们会有苦难，但他们都忘了圣灵会跟他们同在，但他们从来没经历过圣灵，没有经历过。你的孩子要上幼稚园，你跟他说勇敢的去，别怕，耶稣跟你同在，耶稣跟你同在是你说的，你信的，跟他合关。这句话我跟我孩子讲过，我孩子就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然后他就东张西望，因为看不到耶稣，他只能说好吧，你说真的，你说真的对他来说不一定是真的，你说可以信对他来说不一定可以信。门徒一样，我们今天因为整个圣经我们知道了，对他们当下他们是不明白的，有太多的未知，为什么一定要苦难？为什么一定要逼迫我？为什么我原来的家人为什么要恨我？这跟他们原来跟随耶稣的期待一样吗？你信耶稣难道是为了被恨吗？你信耶稣难道是为了被拒绝吗？你信耶稣难道是为了自讨苦吃吗？那耶稣不在了怎么办？圣灵又从来没经历过怎么办？所以约翰要把门徒的心境用他们当时候在面对十字架的艰难来告诉他们他们的忧愁。那约翰当时候的忧愁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三十年之后的忧愁是什么？传福音三十年之后教会的压力是什么？不是只有犹太人来的压力，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他们最大的压力是假先知假教师，所以你读犹大书他在责备这些，你读保罗书信他在责备这些。我说末后，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豺狼进入到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这保罗在使徒行传跟以弗所的长老讲的话，对不对？所以教会面对的是什么？耶稣说要来，可是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耶稣来了没？没有。我们说耶稣要来，对我们来讲这一句话很轻省，因为他已经两千年没来，所以我们在讲耶稣要来很轻省，对不对？如果你我们是回到初代教会，你想想看，你门徒在主复活之后就告诉人耶稣要再来，同一句话讲三十年以后会怎样？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你的孩子说我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下次一定会考好，考了三十次以后第三十一次你会怎样？你说哦，你一定会考好是吗？我不敢说， 懂这个意思吗？耶稣再来，可是30-40年过去了，耶稣没有来，信仰的偏差很明显了，假教师、假先知等等很明显，犹太的逼迫很明显，再加上当时从社会、从政府来的逼迫越来越大。那么弟兄姐妹怎么样在这样的世界的苦难艰难当中去持守住信仰，持守住纯正的信仰，又要对抗这些外来的压力，又要对抗那混入教会当中假教师假先知的这样的破坏，这就是处境上的艰难。其实这个艰难历世历代的信徒都一样，直到我们今天仍然是一样，我们仍然很辛苦的在这个信仰上走，我们仍然要面对社会上很多的难处，我们是要面对许许多多的社会政府的各式各样的情境，我们仍然在生活当中挣扎。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来思想当时的处境，世界的苦难事实上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跟门徒所面对的处境是一样，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会有忧愁的日子，这个忧愁、这个难处、这个失落使我们痛哭哀嚎，像门徒一样。但主说我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但他也说在这个时候主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上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苦难代表的是什么？对门徒来讲，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的3年半他们曾经非常的风光过，不是吗？你想想看，你跟着耶稣走，走到哪里疾病就医治到哪里，鬼就赶到哪里，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你想想看跟着这样的耶稣多么风光，不是吗？你都赶不出去的鬼，耶稣一句话就把他怎样赶出去了，开心吗？我相信3年半跟耶稣的日子大部分的时光是非常满足的，非常满足的。但为什么这样的日子不能继续下去？为什么原来充满盼望的信仰变成一个绝望？其实门徒可以问很多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你有这么大的能力，你为什么不把罗马人赶出去？就好像施洗约翰问过的，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我们世人常在一个无望甚至绝望的苦难当中，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难以想象我们可以有合理的期待。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跟事实，我们很难有合理的期待。许多时候人会抱怨自己命不太好，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被神苦待了，上帝偏心，上帝对我不够好，所以我们会处在很多的焦虑，我们甚至在当中会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我们会在当中觉得我们所得着的跟我们所付出的不成比例。你想想看，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他们讲过的话是什么？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对不对？门徒讲过这个话，是不是？然后呢，现在你却要上十字架死了，那我们不是怎样完了，对不对？你投资一个公司，一个新创的公司，你钱都摆进去了，那最后老板说什么？我们不做了我们不做了。世人在焦虑当中，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世界给了我们什么，这世界会提供我们一些治疗焦虑的处方，但你如果用心去思考查看，只是暂时的缓解而已，暂时的缓解而已，没有办法缓解就让时间来冲淡它。 就让以后的机会来弥补它。我们世人只能这样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让时间拖着拖着拖着，然后让那个记忆，让那个感受慢慢淡一点淡一点淡一点。还有一些人很可怜，他只好用还债的思想告诉自己，这是我欠他的，这是我欠他的，想不出来什么时候欠，就说上辈子欠。为什么这样？让自己好过一点。人总是在当中，那还有一些人想办法麻痹自己，这是世界提供那个焦虑忧愁的一个方式。但耶稣在讲到要赐给我们喜乐跟平安之前，他先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保守自己在他的里面。这是我们上次读过的，圣灵来要叫我们会意会罪会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三个面向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圣灵会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世界，不信基督的世界，也就是他们在当中是一个不信的世代，不能够相信神，不能够信靠上帝的话。人虽然指责不义，但人却活在罪中，这是一个拒绝耶稣恩典的世界。人总希望抓住这世界，但是拒绝那一个属天而来的恩典，这是一个被定罪的世界。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但人还是跟从世界的王。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些事实。然后耶稣的应许是最后一句话，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就思想这整段话，最后耶稣要告诉门徒的是，你们放心，你们不要忧愁，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是圣灵保守我们在基督里得胜。我们为什么胜过世界？耶稣说，我已经把我的喜乐跟平安赐给你们。但今天我们要强调的，要思想的是什么？耶稣是把喜乐，是把平安已经赐给我们，但我们承受这样的应许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放在心上，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耶稣说，我现在把平安把喜乐给你，然后你立刻就平安喜乐了。不，你的忧愁还在，你的难处还在，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信仰是一个承受应许的旅程。上帝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是立马成为大国吗？不是的，他要从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一直走走走走到迦南地，对不对？然后这个大国的地就是迦南地，你先看，你到这里了，然后呢，大国国民要很多，是不是？可是他现在呢，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一个孩子也没有。他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这个过程叫做转变。得胜，在基督里得胜，要紧的是转变的过程。转变，你从忧愁转为喜乐，并且是满足的喜乐。转变是根据什么？根据主已经说过的话。很有意思哈，主已经说过的话，你根据这个主已经说过的话，所以你就可以有那个转变。然后呢，转变像一个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在当下生的过程很痛苦，但生完出一个人出来以后，他就忘记那个忧愁了。很多姐妹可以做见证，生第一个孩子就说，我不要再生了，但他还是生第二个。为什么？因为生了孩子以后就会慢慢的忘记那一个过程，痛苦的过程。好，记得承受应许，它是一个过程， 他是一个转变，他是生的一个人，他是这个转变是什么？是因为新的看见。本来看到的耶稣跟之后看到的耶稣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不同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耶稣是他们眼见的耶稣，在看到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先前看到的耶稣是十字架之前的耶稣，之后看到的耶稣是经历十字架的耶稣，这叫新的看见，不太一样。先前是忧愁，因为再见耶稣就喜乐，而这个喜乐不能够被夺去。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你先知道上帝的话，知道上帝的应许，然后你被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基督徒都被摆在这个过程，我们有没有承受上帝国的应许？有，但我们现在拿到了吗？还没。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上走过它。这个过程让我们得着的是什么？让我们有把握的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门徒在看见那一个复活的耶稣以后，他们就可以奉主的名求，而且可以得着，而且必然得着，因为天父爱他们。所以这里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看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后，在看见主之后，他们经历的天父真的爱他们，真的爱他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请问，如果你不接受耶稣，你能经历天父爱你吗？天父说我已经爱你了，天父说我已经把我的爱子赐给你了，但你没有去接受，你会体会吗？不会的。十字架的耶稣前跟后是什么？是把那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恩典使门徒在当中全然的去经历。奉主的名求，不是我们现在每次祷告最后讲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是形式上的奉主的名。实质上奉主的名是什么？是把主里面的丰富归在我身上，主的名的丰富归在我身上。主的名何等的圣，主的名就是主里面的一切的丰富归在我身上。主说我是生命的粮，那我们求的是什么？主，你把那生命的粮给我。主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求的是什么？主，你把你的名，你是世界的光，把那光给我。主说我是好牧人，我们求的是什么？主啊，你来引导我，带领我，我知道你为我舍命。这个叫奉主的名，就主的名的实在成为我真实的体会跟得着，也就是在主的名所有的一切的丰富，那么我知道天父乐意的赏赐给我。这个叫做我们奉主的名求，那么呢，天父必赐给我们，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等一下，所以我们先，喜乐是什么？所以喜乐就是上帝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恩典。当我们去得到那个恩典，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就喜乐了。万事互相效力，过程中我们很辛苦，但我们得了益处，我们就喜乐了。有很多我们不当下很难体会的，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看过，耳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你在忧愁当中，困难当中，你不知道天父预备给你的是什么，但你要相信天父要把那个恩典，把那个赏赐，那在基督里的丰盛给你。这是我们信。所以一个是喜乐，有满足的喜乐，一个胜过世界，是因为耶稣把基督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他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让我们可以不忧愁不胆怯。他的平安是因为主先把这些事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里面有平安。所以基督徒的平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主对我们说过的话。但世人的平安常常是取决于环境，环境怎么没有改变，怎么还是这样。世人的平安常常取决于只要环境改了我就好了，只要我一个有好工作我就好了，只要我一个好的什么我就好了。某种程度某种思想是你可以有好工作可能就好，你可以有好的什么就好了，但你有好工作就没有新烦恼吗？就没有了吗？真正的平安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世界可以改变，这世界可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主所赐的平安不能夺去的，仍然在我们的心里有那一个平静，有那一个安宁，不会被破坏，也不会被夺去。这是主所赐的平安。门徒当下听这些不能懂，这个平安唯有从那一个复活的基督身上看见了以后，他们才怎样真平安。所以耶稣复活见到门徒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门徒就知道真平安了。我们不平安，真平安跟世人的平安差别在，世人的平安常常求的是改变环境，我们真实得到的平安不是。我们真实得到从主来的平安是一个得胜的平安，胜过罪，胜过怀疑，胜过软弱。罪让我们不平安，内心的不平安，怀疑让我们不平安，因为怀疑让我们信不过神，软弱让我们不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胜不过。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我们可以把眼目从环境转向耶稣。所以不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我们有勇气面对私欲的牵引诱惑。很多基督徒没有平安，因为他陷入在一个不对的关系里面，他绝对没有平安。他有一个对上帝的话不顺服，他没有平安，因为他里面总是被控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做了一些错的事，他不离开他，他总是没有平安。平安是什么？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这些私欲的牵引诱惑。平安是什么？平安是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主，是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主，不是依靠自己。平安是什么？平安是让我们有勇气认罪，有勇气认罪悔改，这是真平安。这个叫得胜的平安。为什么讲在基督里得胜？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对付这些，对付我们肉体的软弱，对付我们肉体的罪，对付我们肉体的不幸，对付我们一切的老我，把它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才有那真真实实的平安。胜过世界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这过程是要走过的。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大家如果回想一下，一开始有几个字一直出现，叫做什么？等不多时，有没有？一直出现等不多时，等不多时，等不多时。记得弟兄姐妹要记得，等不多时是必要的，等不多时是必要的。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等不多时是必要，那一个过程是必要，在那个过程中是等不多时。我们会一直问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在基督里的得胜是什么？等不多时，不用担心。先知书上讲什么？ 守夜的啊，守夜的天亮了没？守夜的天亮没？他说怎样？安心等，一定会天亮，等不多时就怎样？天亮了。我们在痛苦当中，难处当中，我们都希望赶快出来，但要去体会从神来的恩。许多时候我们要走过那等不多时，等候上帝的时候，如果你把刚才所读到的祷告跟这个经历等不多时全部放在一起，保罗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马上保守吗？不，他是等了一个，当你跟主祷告，当你跟主交托，当你在当中，哎，上帝就转变，把你的忧愁转为喜乐，上帝就主就让你有新的看见，主就让你的心整个从那一个怀疑不安焦虑当中转变成为一个意外的平安在你里面。你的心思本来是搅扰纷扰不安的，突然之间你因着上帝的话，你信入他，信告他的，你就突然之间就平静安稳了。环境有没有变？没有，但你的心改变了，这就是平安，这就是主同在的喜乐，这就是基督使我们的得胜。所以耶稣对这等不多时这几句话先前讲的话是什么？不要怕，怎样？只要信，因为等不多时上帝的作为就显明了。所以整个在基督里的得胜，看见上十字架之前的耶稣，到之后死里复活的耶稣，到那日你们就不用问了。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了，这叫新的看见。新的看见，旧的是外貌的基督，新的是复活的基督。旧的上帝的话是石板上的律法，新的是写在心板上的真理。旧的是那外在的耶稣，新的是那一个跟你住在一起的圣灵。这叫新的看见。得胜是这个，得胜是新的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从远处看见将来的盼望，我们知道一定给我们，所以现在的处境不重要，现在的难处不是重要紧的。透过十字架才能看见神，这是严顺教师上次提的，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心意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你要看见神，一定要透过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之前你看到的是外貌，透过十字架你才会看见那属天的，才会那属天的。所以保罗也讲很清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但将来就要面对面，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个才是新的看见。真正的得胜是走过那一个新的看见的路程。真正的得胜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已经重生了，经历过十字架，我们才体会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主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不是外在的世界改变，不是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是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最艰难的是等这一刻，许多时候我们在等这一刻，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等这一刻，对不对？你们想想浪子回头的比喻，他的老父亲在等什么？难道那个浪子不知道那样的生活的后果吗？难道那个浪子不是活在那些艰难当中吗？都知道，对不对？但在等一刻，那一刻是什么？醒悟过来，就是一个转变。环境都没有变，他自己本人也没有变，可是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了，他眼睛明亮了， 他看见了。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光，让黑暗中的人看见了，新的看见，新的生命进来了。还有呢，你就进入到新的安息当中。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安息，十字架之后我们重新，我们得着那真正的安息。安息是什么？安息啊，不要说安息就是死掉哈。哎，我们现在安息礼拜就是有人过世哈，安息不是哈，安息的字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天父创造天地六天，第七天天父就怎样啊安息的哈。天父歇了自己的功，然后我们呢？我们就享受天父做成的功，不是吗？对不对？天父造了伊甸园，人在伊甸园里面是怎样享受安息？讲的是什么？天父做成的功，我们去享受它。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没有得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天父要做成，他们不信，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耶稣说我是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就可以享安息。安息是什么？享受耶稣替你做，耶稣来完成他，你去享受他。得胜是这个意思，你会有新的看见，让你前来一个转换，从忧愁转为喜乐，从焦虑转为平安，然后你会有那个新的生命去在当中啊，有那个活泼的盼望，然后你在那里享受耶稣基督为你做成的一切。所以我们一直讲在基督里，意思是什么？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把基督的丰盛归到我们身上来，这叫新的安息。这是耶稣讲的，他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不仅我们可以在当中得安息，我们可以在当中享安息。担子还一样，轭还一样，但轻省了，轻省了，知道吗？环境没有改变，但轻省了。所以最后这一段话，耶稣讲到这边，他要准备跟天父祷告之前，因为祷告完了就被捉拿，对不对？最后祷告之前，他问门徒：“现在你们信吗？”我们约翰福音读到这里，我们要问自己：现在我信吗？哦，时候将到，我们都要分散归自己的地方，剩下主一人。就是我们都要怎样？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担心，我们都有害怕，我们都要单独的面对。但我们不是单独的面对，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这许许多多世上的苦难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知道什么？主说：“我事先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所以还是主的话在那里，主先讲了这些话，先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放心，可以有平安，因为主得胜了。这最后的话，我们信吗？我们信主已经得胜了吗？不是那外貌的主，不是我们人一直想要的那个主，而是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的主。这个主才让我们有一个真正新的看见。我们需要等不多时，我们才会有新的看见。我们需要等不多时，这个生命的丰富才从我们里面可以体会出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必要的路程去走过，不要怕，只要信。它是一个经历，一个路程，我们必须去走过它。但我们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所以约翰后来写的约翰一书 讲的这一个要紧的话，要紧的话，这个话也是主耶稣之前讲过的。世人为什么恨你们？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你们认识我，是什么意思？所以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讲到我们何等有福，我们何等有福，所以他用一个惊叹的词说，你们看啊，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样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得胜，有平安，有满足的喜乐。你要问为什么吗？约翰就说，就这个理由而已，因为你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你必然的在他所赐的平安跟喜乐当中。这是天父对我们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无论在怎样的软弱，那样的跟他有那样的叛逆，怎样的跟他的敌对当中，他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慈爱的儿女。所以圣灵做什么，我跟你们交通过，圣灵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天父孩子。无论我们生命到什么样的境况，无论这世界的环境落入怎样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总记得要紧的一件事，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父是何等的慈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总盼望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可以顺遂，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那样的一个满足。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必须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仍然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失落，仍然会面对许许多多的使我们还担心忧愁挂虑的。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本是信实的，让我们回过头来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使我们在整个旅程当中有一个新的看见。这个看见乃是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新的看见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向你支取在你里面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可以得着一切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在当中享受你做成的功。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原谅我们许多的时候实在小心，实在被这环境抓住，实在在整个波涛汹涌的世俗当中我们出不来。但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用你自己的慈神爱所挽回我们，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使我们在现今的世代不断的去经历主啊，你是那一位信实成全我们的主。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